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陶玉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 SBS 普通话播客。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您是和我们的受众分享了西澳第一位有记录的华人移民周满的故事，讲述了1830年代周满作为一名海难的滞留船员是如何以难民身份在西澳开展他自己的生活的。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是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回听这一期节目。陶博士，其实在听过看过或者是读过周满的采访之后呢，我也有关注到您有一些其他有关于澳洲早期华人历史的研究，然后也是从其中发现了另外一位澳洲早期的华人移民陈霞的故事。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说和周满一样，也是平凡之中带着不凡。他的一些社会活动呢，对当今的澳大利亚社会也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所以今天想跟您来聊聊有关于陈霞的故事。首先想问一问您是如何开始接触并研究到陈霞这一位早期的华人移民的呢？
谢谢雨夜啊，给我这个机会。其实呢，接触到陈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么2021年、2022年吧，新冠疫情期间呢，当时呢就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就知道呢梁启超先生在这个1900年左右呢是访问过澳大利亚。他不但访问过澳大利亚呢，而且还访问过西澳，而且呢他不但访问过西澳呢，当时他随行的一位先生呢叫罗昌，这个人呢当时很年轻，只有17岁啊，后来是康有为的女婿啊，当时还没有结婚应该。完了以后呢是陪同他来，而且呢罗昌呢从小是在这个英语世界长大的，所以他呢英语很好，就给梁启超做翻译。同时呢我了解到呢，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当时悉尼有一个华人报纸呢叫这个东华新报，所以呢这个罗昌呢就在东华新报上以日记的形式呢其实发表了梁启超先生当年呢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一个游记吧。那么东华新报呢受益于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叫Trove 的项目呢，其实它数字化了，而且上网了，那我就去看这个梁启超先生，尤其是他最初的十几天，他是从西澳的弗里曼托尔登陆的，然后在西澳呢就待了十几天，之后呢他就往东去了，那么他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回到西澳。但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天里头呢，我看见他来到弗里曼托尔，弗里曼托尔就是珀斯郊外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呢他当时第一天晚上呢他住在有一个叫华丽号的这么一个华人商铺楼上，而且呢他发表了一番言论，就是说呢这个华丽号呢是一个华人的商铺，但是呢现在开的就非常好，然后在整个弗里曼托尔甚至珀斯城里头呢可能是排名第三大的这么一个商铺。所以他发了一番感慨呢，在那个时代啊，就是1900年呢，中国呢是属于内忧外患，梁启超先生个人呢也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呢流亡海外，当时呢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呢在马来西亚，就今天马来西亚的槟城这个槟榔屿那个地方，然后他从那条坐船呢到澳大利亚来筹集这个保皇党的经费，就要对中国进行宪政改革。梁启超先生当时住的这个商铺呢名字叫华丽号，然后呢这个商铺的主人呢就叫陈霞。那么陈霞这个名字呢就记载在罗昌当时的日记里头，这是陈霞这个名字第一次就是进入到我的视野里头。那么我为什么感兴趣呢，是因为他记载的这个华丽号呢，后来呢我们做这个关于西澳早期华人的研究呢，就陈霞的名字重新出现在这个档案里头，而且呢华丽号呢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也知道了，它这个建筑呢今天当然已经没有商铺了，是一个咖啡馆，但是还在弗里曼托尔，所以就让我觉得这个历史突然间变得可以触摸了所以呢基于这么一个兴趣呢我就对陈霞这个人呢有去做了更多的了解那当然呢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同事们的这个研究成果，但是呢我很高兴的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对陈霞这个人他人生中相当一段的这个经历有了相当的认识。
嗯，刚才您说到的梁启超先生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样一号人物，那他也是跟这一位西澳华人在历史上有了一段渊源，所以想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陈霞的故事。他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定居在哪个城市，又是以何为生呢？刚才您已经说到他是有一家公司是吗？
对，就是在1900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华丽号的老板了。从我们的这个资料里说呢，他大概是生在1871年， 那么到1900年就快30岁了嘛。那么其实呢，对于陈霞特别早期的这个经历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只能从档案里头简单的重构一下。那么根据档案里的信息啊，但是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档案的信息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可靠，因为一个是历史比较久远了，另外呢，就是人们在填写档案信息的时候，有时候出于种种原因呢，可能这个信息比较简略。但是我们从档案里推断，他大概是生于1871年左右，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今天是广东省江门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然后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先生下了船呢，先到他们铺子里，因为梁启超先生就是新会人嘛，他们都是老乡。其实我想他们交流的时候说的大概也是四邑话啊，就新会话，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就是说呢，我们从档案里看呢，陈霞应该是在1871年呢出生在新会，那么他呢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1878年。也就是7岁8岁的时候，1878年10月份呢，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呢就到达了澳洲，但是他并不是直接来西澳，他当时呢是到这个悉尼，也就是新南威尔士，然后呢他在悉尼一直生活到了1896年，所以说呢他整个这个童年啊青少年其实在悉尼长大的。那么关于他在悉尼具体做什么？我们现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没有找到，但是呢，有香港的同行呢，根据他们的一些研究吧，他们说呢，陈霞很可能当时呢是在一个西方人开的这种商店里面，一方面呢是做一个实习生，相当于，然后呢，另一方面呢，他可能也是相当于一个仆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学会了很多经商的技巧。另外，他的父亲呢也是从事这种商业活动的。那么到了1896年呢，他就拿着父亲给他的投资，从这个悉尼到了珀斯呢，开一个相当于他父亲当时商店的一个分号。当然，这个分号呢，并不是像今天的这种子公司和母公司这样有这么明确的制度性的联系。它往往就是父亲看你长大了，给你钱，知道你有本事去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因为1896年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还没有进行联邦化，所以呢，西澳其实是另一个殖民地嘛。虽然这个西澳和澳大利亚东边当时各个殖民地之间联系还是有的，但是呢，毕竟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殖民地，所以呢，陈霞等于带着资金和经验来到了这个弗里曼托尔这个地方呢，就开了这间华丽号啊，这么一个企业。那么他这个华丽号呢，刚才我说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呢，就是彰显了中国人并不比别人更笨，也不比别人更差，是吧？在那个一个中国受到内外的各种这个挑战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华丽号呢，开的还是相当的成功的。那么根据后来的档案呢，到了可能1903年、04年左右呢，因为华丽号它逐渐的步入了正轨，那陈霞慢慢就从一个管理者呢变成了一个股东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他就又离开了西澳，回到了悉尼啊，而且他的公司呢，慢慢的这个业务呢也向亚洲扩展。比如他跟香港、跟当时的上海都有若干的联系，在他们这个商人网络里头。但是1904年以后，他到了这个悉尼呢，他又积极地参与了当地的华人社区的很多活动。那么我们现在没有确切的日期，但是很可能呢，就是到了1907年或者再往后以后呢，因为我们档案里，澳洲的档案里头，它就渐渐消失了。但是呢，根据香港的一些研究者的研究呢，他的名字在香港的档案里头，在这个20世纪20年代再往后，慢慢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说呢，很可能1907年、08年以后呢，他就基本上离开了澳洲，他返回到了不管是上海还是香港，主要可能是香港，从事还是他比较擅长的这种经商，就是开商店。但是这个商店的规模呢就越来越大。那最早他父亲那一辈开的呢，可能就是小的杂货铺，到他这里开的呢就是一个商店，到了香港他再去开呢就变成了百货公司。那么他最后做到了香港当时所谓四大百货之一的中华百货的董事总经理。但是中华百货呢，到了1930年代末期呢，慢慢它就是衰落了。那么我们最后在档案里的香港的档案里看到它呢，就是1942年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呢，到了43年中期呢，它就去世了。所以这大概是他的一个人生轨迹，这个轨迹呢，也和当年的很多澳洲华人，尤其比较成功的，在不同的国家间经常进行流动，然后进行这个生意的这个澳洲的早期的这个华人商人的这个轨迹呢，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我觉得。
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在那个时代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商人，然后也是和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有着一段渊源。您刚才也是介绍了这个历史渊源发生的一个前因后果，然后也是提到了梁启超先生对陈霞的一些评价，比如说他经商不输这边的一些本地的西人。其实刚才您也提到啊，陈霞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那澳大利亚呢，其实是从1901年开始就联邦化之后也是实行一个白澳政策。那么像陈霞这样已经在澳洲定居这么多年的华人，是如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继续往返澳洲的呢？您提到他有在香港，也有在大陆的一些经商的一些经历，然后跟香港也是有一段渊源。那他是如何能够做到在这个白澳政策的背景下一直往返澳洲呢？
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能在档案里头看见陈霞的一些踪迹呢，恰好是因为这个白澳政策。这个白澳政策呢，它其实限制了非欧洲裔移民的进入澳大利亚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为了限制这个机会呢，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化以后呢，通过的第一个法令呢，其实就是一个移民限制法。那这个移民限制法呢，具体它怎么落实呢？就是政府呢授权移民官员可以以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对他们认为可疑的啊，需要这个测试的前来澳洲的移民呢，进行一个所谓的听力测试。那这个听力测试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想，那今天如果是你的母语不是英语，如果申请澳洲签证，那也是要考雅思的嘛。但是当年的听力测试，我们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种族歧视呢？它跟今天的这个雅思呢，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雅思考试是很透明的，这个要求呢，是很一致的，所有人考雅思都是一个标准。但在当年呢，这个听力测试呢，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你没法通过的。它设计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任何一个移民，他如果非欧裔，那这个移民官员呢，都可以听写50个单词，你得听写这50个单词呢，得对了，得符合这个移民官员的要求，你才能通过。可是呢，这50个单词可以是任何的欧洲语言，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本人吧，我英语可能还不错，但是呢，如果移民官员不想让我进入澳大利亚的话，他可能会让我来听写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啊，甚至是北欧的瑞典语。对吧？这个50个单词，那我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任何或者说绝大部分被要求进行听力测试的人呢，当你收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肯定是进不了澳大利亚了，人家就是要拒绝你，就要用这个方式来拒绝你。但是呢，也有很多像陈霞这样的澳洲华人，他们呢在澳洲已经很多年了。像陈霞，是1870年是吧？我们刚才说了，是1878年10月份来澳洲的，所以到了1901年呢，他已经在这边生活了超过这个20年了。那这种华人呢，其实澳大利亚还是允许他，因为他们已经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了嘛。基本上按今天的这个来算，因为当时的法律呢是说，在澳大利亚居住满5年呢，基本上你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居民。那么，如果是像陈霞这样的澳大利亚居民呢，他如果要是出国办公啊，或者是经商，他要返回澳大利亚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那就会在他们离开澳大利亚之前呢，申请一个要求豁免这个听力测试的这么一个东西，他们提交一个申请。那这个申请一般如果是符合要求会被批准的，批准以后呢，他就会拿到一个 certificate，就是拿到一个证书吧。那么这个证书呢，华人一般管它叫回头纸，就是说你拿了这个呢，可以3年之内呢再回来，这个没有问题。你3年之内再回来就不用再经过那个听写测试，也就是说呢，你回来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就像今天相当于给你一个返回澳大利亚的签证，是吧？3年之内你可以回来。那么华人管它叫回头纸。那么当时像陈霞这样的华人，他们每出国一次呢，都要申请一次这个回头纸。那么回头纸呢，一方面呢，华人拿在手里面，但另一方面呢，它也有一部分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联邦档案里头存档的。存档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档案里还能看见这些早期华人的一个踪迹。那么这个回头纸都有什么内容呢？它有，当然有这个人的名字了啊，他有当年这个人的岁数。所以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见过陈霞的这个出生证，在当年应该也是没有这些东西，如果他出生在中国的话。我们是从这些回头纸上他当年申报的年龄往回反推， 反推出他是哪年出生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一般认为他是1871年，其实他万一是1872年的头也有可能是吧？但一般觉得应该是1871年。然后呢，这个回头纸上还有他的身高。因为他们这个移民官员要判断嘛，那所以我们知道呢，陈霞在他壮年的时候，他的身高呢是这个5英尺半，也就是按如果厘米算的话呢，大概是1米67、1米68啊，一个当年华人标准身高吧，华人男性的标准身高。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回头纸上还有照片，一般是2张照片，一张是正面的照片，另一张呢是侧面。从人的侧面照脸的一个轮廓啊，所以呢，从这个照片上呢，我们又可以看见就是陈霞当年的这个风貌。那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当我第一次从档案里头看见陈霞，就是陈霞这个名字，我们早就听说过，而且最早我是从中文里头知道，就是陈霞这份罗昌的这个叙述里头。那么从陈霞呢，最后呢，意识到这个人呢，其实他的英文名字叫 Chan Ha Worley。因为华丽号嘛，就他有个英文名字叫 Worley，这个就费了一番周折，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是很有意思。但是呢，真正让我突然间觉得，就真的认识了陈霞，就是你在档案里真的看见了这个人，100多年以前这位先辈啊，这个华人先贤，然后他的照片就在那里，显得是很自信、很年轻的一个人，当时也就30来岁嘛。比我现在还年轻，就是一个很年轻、很自信的一个商人的形象，穿着西装。然后呢，打的领结还不是领带，他打的是领结。然后呢，一个照片在里头。所以呢，正是因为当年有这些白澳政策下面的对华人的限制，我们才在档案里头留下了这些记录。那么这些限制本身呢，对陈霞和他的同伴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也多次为此发声。但是呢，在一个有讽刺性的这种意味上呢，我们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这个政策所留下来的档案，那么从这个档案里头呢，我们就真正的不单知道了陈霞，还能看见她当时长什么样子。
也是留下了有关于陈霞的一些这个照片啊和文字的记载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刚才您也是对陈霞的相貌做了一个描述，您觉得她是一个精神头非常足的一个中年人。在您的研究之中，我知道您也是发现了一些陈霞在当时的澳洲社会发生的一些相关的故事。研究陈霞这一位早期澳洲移民的过程之中，您最印象深刻的史料或者说是片段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特别打动您的细节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里头其实有2个细节比较打动我，一个呢我已经给大家分享过，就是说，这么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今天看来是年轻人啊，去接待这个梁启超先生，然后梁启超先生呢对他做出一个高度的评价，而且这个评价不是对陈霞本人的评价，而是说呢他。做的这个事业很成功呢，就说明这个中国人呢也不比别人笨，当然呢，这个我们要还原历史啊。梁启超先生当年也是个年轻人，他也就是29岁左右，他比陈霞可能还年轻一点，所以呢，这是一方面。然后呢，一个瞬间就是说呢，在档案里看见那个陈霞真正的面貌呢，也让我就是有种震撼。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历史瞬间呢，其实是陈霞离开这个西澳以后，那这个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我的朋友。麦考瑞大学的郭美芬博士的一个研究，那他发现呢，就是从新南威尔士那边的档案里头就发现呢，到了1904年左右呢，这个陈霞呢就更多的活跃在了悉尼，因为华丽号那个时候已经步入正轨，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陈霞呢转从一个直接运营的这种董事总经理呢，慢慢的转变成一个股东，那么他就把这个华丽号呢更多的交给别人去管理，他呢更多的来筹措资本。因为我们知道后期呢，他在香港又和别人合伙开了更大的百货公司，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是在筹措资本。那么我们知道呢，根据郭博士的研究，到了1904年左右呢，陈霞在新南威尔士的华人商人群体里头呢，已经成长为了一个代言人，就相当于当时呢，华人商人如果有一些意见呢，主要是通过他来表达。那么他尤其当选了1904年呢，当选了当时新南威尔士的所谓这个保护华商。利益协会的这么一个主席，那这个协会包括呢，陈霞他在这个 Presbyterian Church 就这个教会里头呢，也有这个比较活跃的一个活动。那么这几个社会网络呢联系起来呢，当时陈霞她主要发声，她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1901年这个白澳政策实施以后呢，它不光是对于华人移民有一个限制，而且对于已经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华人呢，其实也多有限制，包括他们可以从事的这种职业啊、行业啊，这都有很多的限制。那么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就和社会上当时的有一些的这个种族歧视的风气呢，就结合起来，对华人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陈霞呢，作为一个华社的领袖，那么他就积极的和这些白澳政策，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这种支持者呢，展开了论战。那么，尤其在1904年左右呢，他在这个悉尼先锋晨报上面发表文章，然后呢和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直接展开比战。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悉尼先锋晨报啊，Sydney Morning Herald，今天呢还是澳大利亚很重要的一个大报。那么我在想呢，100多年以前啊，这个华人先贤他们为了我觉得不光是维护华人的利益，而是其实，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要强调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的根基，要强调各个种族之间平等相处的重要性，他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呢，我们从这个陈霞的档案里看呢，他应该也没有上过大学，那个时期上过大学的人应该也很少，他的这个教育呢，完全是在他的实践中，因为他从小就。如果是香港同行的研究是可靠的呢，他就从小等于进入到一个学徒的体制里头，作为一个学徒一直在商业环境里头成长，但是呢，他可以用这个很雄辩的语言，很有说服力的语言，去在澳大利亚当年来讲的第一大报上面，即便在当年那个环境下，为种族平等、为多元文化呢争取到相关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呢是很感动我的一点。
那刚才听到您的描述，陈霞她不仅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华人领袖，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为当地的一些华人发声了。那您觉得今天讲述陈霞的故事有哪些现实意义？她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觉得呢，像陈霞这样的故事呢，我们从历史里头发掘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即便在这个白澳政策刚开始的那个年代，100多年以前呢，澳大利亚可能也不是像有些人想象或者试图形容的那样，是一个由欧洲移民完全占主导、完全垄断话语权的这么一个社会。多元文化的种子在澳大利亚建国之初就有，只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些声音慢慢的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呢被淹没掉了。如果我们能更忠实的还原这个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它其实各个族群对于这个国家形成的贡献，那么我想呢，对于今天澳大利亚社会的和谐对于今天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现在已经是一个政策了嘛，对于多元文化政策更好的落实呢，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最近大选里头，我们也看见了有个别党派的候选人为了自己的政党利益，可能有一些不择手段，去对于某一些群体呢做泛化的攻击。那么当然结果是跟他们的设想呢刚好相反。那么我想呢，如果我们能发掘出忠实的这个发掘出这个历史里头，即便在100多年以前，澳大利亚也并不是说全部都是白人至上者的声音，而是说呢，多元文化社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出他们声音，而且对于澳大利亚他们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比如说陈霞她经商，那么她经商她要交税的呀，而且我们从这个当年的历史档案里也看出来，包括华丽号在内的很多的华人的这种企业啊，用今天的话就企业，当时就这种 business 商业啊，如果本地有什么活动的话，大多数这种活动也不是跟中华文化密切相关的活动，比如爱尔兰人组织的一些这种庆典、社区的庆典，或者是有些世俗性的社区庆典，比如说为了这个医院筹款啊，或者为了消防局筹款。那么像华丽号这样的商铺呢，都是在积极的捐款，而且他们捐款的数量和他们在社区里的地位呢是非常相称的。因为华丽号如果是弗里曼托尔第三大的这个商铺，它一般捐金额呢也是在第一等。 或者是前几位的。因此呢，其实在当年呢，他们就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的贡献呢随着历史的这个进展呢，就不幸呢慢慢被淹没掉了。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重新发掘呢，就会可以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早期的澳大利亚历史，而那个历史呢跟今天的多元文化呢我觉得是更加的这个有机的一个传承。所以我觉得发掘这个历史呢，不但有这个历史意义，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刚才您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多元文化的种子其实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初始就已经种下了。那陈霞呢，作为当时的华人领袖，也是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了他自己的一份贡献。华人呢，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也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去进一步了解西澳华人的历史，或者说是更广泛的去了解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移民史，您会建议他们从哪些角度入手？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资料或者是机构可以参考呢？
我觉得呢，这方面呢，在过去的可能20-30年以来呢，慢慢的更多的澳大利亚的学者呢，不光是华人学者，就是澳大利亚的很多历史学者，慢慢重视到了早期的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对于澳大利亚社会的这种贡献。那么我觉得大家如果想有进一步了解呢，可能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入手，那就看大家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爱好在哪。如果呢有的听众呢比较愿意读书的话呢，那么我推荐两本书。那一个呢是这个 John Fitzgerald 教授他写的一个叫 The Big White Line， 这个就说澳大利亚白澳政策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而且呢早期的一些包括华人在内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这种声音啊，对他的历史的这种记忆怎么样慢慢的就被抹平了啊。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这种口述历史的著作，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本呢，应该是2023年左右出版的，由悉尼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就叫《珠江南流》。South flows the poor， 然后这里头记载了很多20世纪澳大利亚华人的一个口述历史。那当时提供口述历史的很多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声音通过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个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如果有一些听众呢，他不介意这个学术界的学术书写的，有时候可能有一点学究气吧但是呢，这个学术文章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细节啊，很多考证是很精确的。那么我觉得有几位学者的这个著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郭美芬博士，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 Kate Bignall， 还有这个Susan Cochran， 然后这一些的这个历史学者，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另外呢，我也借这个机会推销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那么从2023年开始呢，我的同事和我一起呢，我们数字化了 Atkinson 博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西澳华人早期做研究所收集的档案，这个档案有10,000多页，我们把它全部数字化之后呢，就整理成了大概包含3200个西澳早期华人的这么一个可以检索的一个网络的数据库，因为现在数字人文的很多工具都很发达。那么大家如果想看这个数据库，在里头其实可以搜索很多东西，哪怕你搜索梁启超，他也可以把所有当时在这个数据库里头和梁启超先生有过互动的人呢，都给你呈现出来。那么怎么来进入我们的数据库呢？很简单，就是大家记住这个网址 www.chinesewa.net。So www.chinesewa.net， 所以呢，大家输入这个呢，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个门户，然后你顺着里头的这个链接点下去呢，就可以进入到数据库里头。非常欢迎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浏览一下这个数据库。如果你有特殊的问题，当然可以直接通过检索功能，就看看这个数据库里头有没有能回应你问题的信息。即便没有，我觉得经常浏览一下，看一看早期华人的他们的历史。而且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这个 Atkinson 博士捐赠档案的基础上呢，又和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家的档案局和西澳洲的这个档案馆呢，又有很好的合作。这些机构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我们很感谢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又可以在 Atkinson 这个馆藏的基础上呢，有了更多的原始档案的补充。这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力所能及范围内所有这种回头纸上面显示出来，这是照片， 就和名字对应起来，所以现在大家去看很多人，比如说梁启超先生当时来的时候，接待他的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历史里头重要，但现在不幸的社区里头也不一定都记得他们，比如说宋广啊，当时是一个牧师，比如说邝亮，他是 Jeriton 这个地方的一个商人，然后这些人呢，在罗昌的记录里头都有，就是梁启超先生当时来的时候他们都见过。到了我们的数据库里，大家输入啊，这个比如他们的名字，或者你就输入梁启超，你能看见他们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照片的呈现呢，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叙事里头，大家都认为早期华人是比较悲惨的，他们可能很多人来了淘金或者做苦役，或者后来种菜，是吧？这个呢不否认，因为他们当时确实面临制度性的歧视，他们的生活呢一定是艰苦的。或者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一定是艰苦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个人就一定是那种灰头土脸的形象。因为公共的叙事里对早期华人有一种想象，那种想象，我们如果去，你比如说 Google 上去搜一下，甚至是去我们一些机构的这种对于早期照片的收藏里头去搜一下，你看见的，比如 Chinese Market Gardener。就说早期这个种菜的中国人，好像都是一副很辛苦的，对吧？这个很疲惫的，穿的衣服呢，也是一些很破旧的啊，那么一种形象展示出来。但大家到数据库里去看，因为这个回头纸呢，是华人自己交给这个有关机构。就像我们今天要办护照、要办签证，你要交照片，那个照片无论如何，你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嘛。所以呢，我们看见那里的照片呢，当然也有人像我一样不怎么在乎的，所以呢，交的照片也很难看，是吧？我的大头照都很难看。但是呢，有很多人呢是精心这个修饰过，他展示出来这种精神风貌呢，让你觉得完全就不是说一个对于未来没有希望的人，完全是一个对自己有自信、有自尊。而且呢，有这个尊严，有这个 dignity 的这样的一个澳洲华人的形象，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去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头浏览一下啊，即便看看他们的照片呢，也可能呢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也可以看到当时早期华人一些不一样的风貌啊，和我们可能常以为的他们一些比较落魄的形象形成一个相关的对比。其实我知道您也在做一些其他和早期澳洲华人相关的研究，所以说最后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目前仍在推进的一些华人历史研究项目，比如说是否有最新出版的书籍、播客、展览或者是一些社区合作正在进行之中呢？
这个呢，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在做这个话题，然后东面的同事呢，其实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工作。然后，我刚才说了一些学者的名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包括像悉尼大学的这个 Sophie Low Wilson 博士，他做的一些东西，以及我们知道悉尼现在正在筹办这个华人博物馆，所以呢，这个都会很有意思。墨尔本呢也有专门的华人历史博物馆。那么到西澳呢，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运行了2年多呢，慢慢一些成果就会出来。那么我们计划呢，会编一本关于西澳华人的这个著作呢，这个打算呢，在后年会出版。但是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呈现给大家的，就是我们每个月呢都有一期这个播客，当然这个播客是英文的播客，那大家可以在 Spotify 或者其他的平台上都可以去收听。那么我们的名字呢就叫 Two Centuries of Chinese Heritage in Western Australia，其实也就是我们项目的名字。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报纸专栏的文章。每个月一期，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活动。那么今年下半年，我们也会在西澳呢办一个巡回展览。那么所有的这些信息呢，我们都发布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www.chinesewa.net。那那里头呢，大家不但能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 portal 这个数据库去看我们的原始材料，也可以看我们最新的一些学术或者是非学术的一些这个成果。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研究呢，更多的了解这个西澳华人，并且通过呢西澳华人的历史，来了解这个华人对于澳大利亚社会的这个贡献。
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陶玉博士，也是期待之后能够和您有更多的合作，一起来分享有关于西澳华人早期的历史，非常感谢您。
谢谢雨夜，我也非常期待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华人故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